二讲，我们第二讲的题目是什么？不要看，知身份，行使命，不要知而不行。我们来看圣经，那是耶稣基督登山的宝训，马太第五章。马太福音第五章，对，马太福音第五章十三节到十六节，这段的经文是非常普遍的。第五章十三到十六节。翻到了，我来念，你们看。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你们是世上的光，晨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楼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要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救主耶稣基督，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保守我们这一整天的时间学习生活。我们现在晚上的时刻继续等候在主的脚前，等候你对我们说话，我们要领受那上好的部分。求你用真理使我们成圣。主啊，帮助我们预备我们的心，挪开一切的拦阻，叫我们的心渴慕你，让我们的心向你的话等候敞开，你就应许要大大的充满我们。帮助你的仆人把你的话讲解得清楚明白，叫他自己以及他弟兄姊妹再一次的得到你的帮助，得到你的激励，得到你的教导。赞美你，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耶稣的登山宝训，或者说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面对着一个很大的挑战，非常不容易的一个挑战。这个挑战就是当时那一般的宗教领袖、文士、长老、祭司长、法利赛人这一聚伙的人，他们要以摩西的律法来建立一个以摩西的律法为中心的一个国度。这个以摩西的律法为中心的一个国度，只注重外表的仪式行动。而真正对当时社会的普罗大众跟贫苦的百姓一点都没有帮助。而耶稣基督来面对这个挑战，他要建立一个以这个生命、内心生命的一个国度。这个内心生命国度的成员就是马太第五章第一节到十二节。这些成员是虚心的、温柔的、使人和睦的、怜悯人的、饥渴慕义的、使人和好的等等。耶稣基督对门徒说，这个世界所期盼的不是律法主义，乃是你们。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是世上的光。耶稣基督了解当时的整个社会非常的黑暗，非常的腐败，所以耶稣说，你们世上的盐，你们世上的光。所以我们要来思想盐和光的本质和它的功用。首先我们思想第一方面，盐是有味道的，盐是有味道的，
耶稣说你们所有信耶稣基督的人，基督徒是世上的盐。所以我们今天活在这个世界上的基督徒，我们的人生是有味道的。你信了耶稣，如果你不觉得有味道，不觉得跟你没有信耶稣以前有不同的话，那你很有问题啊。我们基督徒人生有味道，是积极的，是活泼的，是盼望的，有盼望的，有喜乐的，有满足的，有能力的来面对整个世界。你们是世上的盐。今天世界，这个世界是一个发味的世界，没有味道的世界，痛苦的世界。所以你看到今天世界上许多人活在世界上很痛苦很消极，觉得人生没有意义，没有盼望。所以有钱跳舞，没有钱跳楼的人很多。到处可以看到文章新闻里面报，每天都有人自杀。日本有一年有200个少年人集体自杀，台湾9年的里边有600个小孩自杀。大概是2008年5月2号，美国的新一周的新闻刊物里面报道，美国每一年有300到400个医生自杀，3个是男的，1个是女的。你说做医生都会自杀吗？大家做父母的都是梦寐以求，特别是很多中国人来到美国，不好在哪里不好，都尽量鼓励你孩子们选择就是做 读医生，对不对？第一个优先选择，第二个做律师，第三个做工程师，然后下面一直排下去，最好不要做公司，对不对？有多少儿女们做父母那种好好的祷告，鼓励他的儿女，让他们好好祷告，寻求如果神的呼召临到你，你要顺服去做牧师，走牧师的路，好像没有。甚至有的儿女将受他奉献，神呼召他奉献的父母家还哭了好久，认为做牧师没有前途，没有前途，那个钱的钱，金钱的钱，太可惜了。所以我们看连做医生，大家特别是我们中国人梦寐以求的，一直鼓励我们的儿女朝这个方向去追求的，都有一年里面有300-400个医生在美国自杀。所以我们看到世界上的人都大部分都感觉到活得越久越觉得人生没有意义，人生没有味道。而我们基督徒的人生是有味道的，所以我们要做调味的工作。今天很多基督徒老是喜欢在教会团契里面聚，哎呀，感觉到很温暖啊，很好啊，很喜乐啊，团契在一起。所以聚在教会团契里面做盐堆啊，咸死了，对不对？那个盐聚在一起是没用的，盐要散出去，要接触食物才能产生功用。所以今天我们要进入我们的社会，我们的人群，我们发挥我们盐的功用去调味，只能从我们的生命生活里边看见我们基督徒是不一样的人生，我们的人生充满了味道，充满了意义。如果你自己也觉得信了耶稣以后活了一段时间以后觉得也没味道，那你很有问题，你可能还没重生得救。好好的反省自己，盐是有味道的，所以这个盐本身就要做调味的工作。你们是世上的盐，这世界没味道，我们有味道，我们去影响去调味， 光有什么？
光是有日的。
神在地球上，今天早上讲过了，创造了飞禽走兽花草树木，好多好多神创造为人类所预备的。
但是神预备的太阳，如果没有太阳的话，地球上面所创造一切的生物植物都不能生存。
所以日可以带来温暖，可以带来活力。
我们基督徒有从耶稣基督或者神爱的生命所产生出来的温暖温情，
这个世界不但是没有味道，这个世界也没有温暖，也没有人情，没有温情。
个人至少我们前学修管他人瓦上霜，都是自私的，人都是自私的，
是不是？你反省你自己，一个还没有信耶稣的人都是自私的，什么都是自己，为自己，不顾别人。
有一首的打油诗叫天下人间，天下有恶难，登天难，求人更难，人间有恶苦，黄连苦，贫穷更苦，人间有恶险，江湖险，人心更险，人间有恶薄，纸张薄，人情更薄，没有人情味。这是很可怜的一件事情，整个社会的光景落到这样的一个地步，冷漠无情，没有温暖。假如人在社会里边，在世界上找不到温情，找不到温暖，来到我们教会团契也找不到温暖，从爱上头出来的温暖，那请问我们教会与外面的社团有什么两样？
这个世界是没有温情温暖的一个世界。法国大文豪雨果说，世界最广阔的是海，比海更广阔的是蓝天，比蓝天更广阔的是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萧伯纳大文豪萧伯纳说，伤害人最深的不是恨，那是冷漠。有一些的这些打油诗也好，刚才我讲的那个天下人间，那还有一些就像一些的打油诗短句，是要用方言来说比较到位的。如果你用普通话，就那味道就减很少，减了很多了。所以其中有一个，我是从那个从印尼的一个乡下里面得到的一个资料，是用客家话讲的。三眼跟里面通给又炒面，一眼跟上面肯条打上面，你们听得懂啊？客家话是跟普通话最接近的一种方言。三年见一面，杀鸡又炒面，热情款待你嘛，三年才见一面嘛，一年见三面，钱头打上面。所以你用普通话就没有那个押韵了。三眼见一面，通给又炒面，有押韵嘛，对不对？一眼见三面，肯条打双面，一胎亲，二胎表，三胎喊了了。第一代很亲，第二代很表面，第三代哎，你是谁呀、啊？抹了了就没了，喊了了就没了，不认识了，没有那么亲切了。这个世界是个冷漠的世界，没有味道，也没有温情。但是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是世上的盐，我们要去影响这个世界。如果我们影响不了世界，我们就失去了功能，失去了功用，我们白活了。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盐，世上光，这个世上需要盐，需要光。 需要味道，需要温情，需要温暖，需要爱。
有人去调查为什么韩国的教会增长这么快，我好像也跟你们讲，全世界十大增长的个人制的教会，全世界头五名全部在韩国，在南韩最大的教会75万的信徒，他母堂有分堂，母堂有25万，一个教会25万的信徒。我去参他的教会去过两次，那个礼拜天的人山人海，好几堂的主日敬拜挤得人山人海，一大批的人进去，一大批人在外面等着要大批人出来，大批人要进去，第一堂完了，第二堂进去就排队，第三堂排第三堂，第二堂出来，第三堂进去，第四堂又排队，第五堂又排队，不得了。第二大的教会也差不多有40几万的信徒。你去韩国的话，你住在旅馆，一大清早4、5点就看到到处敲钟声，唤醒提醒基督徒祷告的时间。所以基督徒，南韩的基督徒占人口的比例25%，所以占得非常高。军队里面的基督徒的比例占60%到70%。有一回交通警察在管理交通的时候，突然间绿灯的时候，这边绿灯把那个绿灯拦住，让另外一部车先走。哎，奇怪哦，原来是他们的主任牧师经过。他们韩国人基督徒对牧师是非常非常尊敬的。所以有人去了解为什么韩国教会增长这么快，这不过几十年而已，对不对？以前是韩国人非常迷信，是佛教的拜佛的一个信仰，突然间就很多很多基督徒。有人调查的结果就写了一本书，叫《爱网重重》，你们看过这本书？有机会你们去上网看看，《爱网重重》。教会里面充满了爱，爱的网好像渔网这样，而且是重重的，很多重，不是一层而已。所以你一进到教会，一方面你自己也不想错，因为太温暖了，太好了，太棒了；另外一方面你想住也住不了，因为那个网一直把你网住，住不了。就是要有爱，神就是爱。教会团契第一个记号就是爱心，就是爱。如果一个团契一个教会没缺少了爱，这个根本就不是基督的教会。所以基督徒要从我们从主耶稣基督领受那个爱的生命散发出来的一种温暖，来帮助人认识我们的主。第二方面，盐和光的功用和本能。盐是有防腐消毒的作用，盐是有防腐消毒杀菌的功用，光也有杀菌跟驱走黑暗的功能。我们做家庭主妇的姐妹们烧饭烧得很多，当然有很多弟兄也烧饭的，也很会烧饭的也有，你就知道盐的功用吗？对不对？早期的时候没有冰箱的时候，那个鱼要保它保护新鲜，你从市场买回来应该怎么样？用盐来腌的，对不对？你腌咸蛋怎么腌？把盐放那个咸蛋放到一个白水清水的罐里面，你把蛋放进去，所以这个蛋就沉下去了。你把盐加上去，加的越多它就浮起来了。所以你看盐有一个力量，有一个潜在的能力，也防腐的作用。所以我们都了解
这末世的时代，整个世界充满了各种的罪恶、凶杀、拐带、抢窃、淫恶、色情，整个世界黑暗的不得了。所以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盐，是世上的光，防腐、消毒、杀菌、驱逐黑暗。”基督徒可以不犯罪，基督徒可以胜过罪恶，可以堵住罪恶的破口，可以消除罪恶。所以基督徒多的地方，罪恶就减少。阿门。基督徒多的地方，罪恶就减少。这个在中国大陆乡村里面，很多基督徒可以做见证。所以一次一个公安对基督徒的领袖说，假如中国大陆很全部的人都信了耶稣，我们就失业了，对不对？他们失业了，没有犯罪的事了嘛？很多基督徒的时候，他们就失了业了。乡村里面很多基督徒信了耶稣，很多犯罪率减少，生产力增加，道德力升高，这是公恩都可以做见证的。所以这是我们基督徒扮演，我们是光是盐的一个作用，这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基督徒不犯罪，不是因为没有能力犯罪，基督徒可以不犯罪，但是基督徒不犯罪不是因为没有能力犯罪。如果你没有能力犯罪，所以当然你不会犯罪。什么叫没有能力犯罪？如果你瘫痪，你是个瘫痪者，在床上，你能够跑去Las Vegas 去拉老虎机吗？你跟麻将，你能够在麻将桌里面跟人家赌麻将吗？擦麻将吗？不可能，因为你没有能力了，你瘫了。如果你完全没有经济的能力，你也犯不了罪啊！你犯什么罪？你自身难保，你活不了。基督徒犯罪不是因为没有能力犯罪。第二，基督徒不犯罪不是因为没有机会犯罪。美国犯罪的机会多得很呢，对不对？一个手机一个电脑就可以给你犯很多罪。但是我们知道很多的国家，过去很多的国家都真的是没有机会给人犯罪。中国大陆解放以后，有很多机会给你犯罪吗？给你做偷窃吗？抢东西吗？没有，没有机会。一落到一个很贫困的一个地步里头去，没有机会，没有机会给你犯罪，没有机会给你偷，给你抢。在回教极端的国家，包括伊朗，包括巴基斯坦等等这些回教极端的国家，有没有机会给你犯罪？没有机会给你犯罪。所以基督徒不犯罪不是因为没有机会犯罪，在美国机会很多。第三，基督徒不犯罪不是因为不敢犯罪。今天有很多国家在法律方面对罪恶的惩罚的法律定得很严格的，目的就是要防止人犯罪。新加坡，你贩毒的话，如果你拥有毒品的话，超过100克判死刑。因为有这个刑法，所以人不敢贩毒。当然，还有一些人走火还是敢，冒着险还是敢，但是往往就会被判处死刑了，或者有的要坐牢，少一点要坐牢。新加坡在法律上很严格的。非常严格，所以我不知道有没有跟你们讲过，那以前早上没讲过，那一天来的时候应该也没讲。新加坡是一个弹簧的一个小国，16×22平方英里，那么一个小岛。当然，他也为了有更多领土，所以他也去到处跟马来西亚、印尼在海里面挖沙什么来填土，来扩大他们的领土。大也大不了多少，很小。现在人口有400多万。新加坡的法律非常非常的严格，用法律 来管制这个国家，所以才能够把这个国家管得那么好干净。这个国家到处花，到处都是草，到处都是树，这个大公园很干净，公路干净，墙壁都干净，每一栋建筑你从开车走坐车子过去看都是干干净净的。不准涂鸦，涂鸦被抓到判很重的刑罚，就是必须要那么重才能够保持那么干净，人家不敢犯罪，不敢犯罪，因为有刑罚，很重的刑罚。记得克林顿，美国做克林顿总统的时代，美国一个少年人 exchange student 到新加坡去，看到新加坡太无聊了，到处都是干干净净的，没什么好看，对不对？墙壁都是差不多一个颜色，或者白就是黄。所以他就想，就买了一罐漆，就去涂鸦去喷嘛。马上就被抓到了，新加坡抓得很快的，因为太多便衣警察，每一层楼里面，每一主意的每一层都有便衣警察，所以法律严格也执行得很严格，抓到了那个少年人，你们知道他怎么发他？鞭啊，鞭打的，对不对？打几下？啊，判他六鞭，对不对？打六鞭。然后呢，克林顿总统出面捡一鞭，还打五鞭。那个鞭哦，不是开玩笑的哦，那个鞭不是开玩笑的。因为我在新加坡神学念神学的时候，有一个监狱的牧师，很有名的，也是被伊丽莎白女王封作太平神士的，因为他自然对监狱的施工就很多贡献，所以就呈上到英国女王去给他封他太平神士。这是很了不起的，所以他经常到神学院给我们，我也曾经跟着他进去医院，我不是因为犯罪进，不是医院进去监牢里面，不是因为犯罪进监牢，是跟他一起去监牢里面传福音。所以他跟我们分享，这国家鞭打这些囚犯，那个鞭哦，不得了的鞭哦，不是我们通常的藤鞭啊，什么鞭啊，鞭打囚犯，那个鞭是特别制造的，那个鞭的尾巴有个钩的，有个铁铜的东西钩的。然后呢，有这个鞭的人，执行的人是专家，专门鞭人屁股的，要狠得很，鞭得很准，鞭得很狠。所以呢，囚犯的是光着屁股。然后呢，执行的人就站在旁边嘛，光着屁股就鞭着开始，一鞭人一抽一拉，皮肉血一起出来，一个最强壮的男人，最多可以耐四鞭，一定昏倒。一般来说，有的还没有鞭已经昏倒了。因为听他们讲了，就吓坏了，你吓昏掉了。那有的一边打一边就昏掉了。你知道他执行法的那个人旁边还有个医生站在那里看哦，医生要检查看看他耐得了耐不了。如果打了一边，我不行嘛，你就要停止哦，停止。怎么办？养好了屁股再来打。所以新加坡很严格的，非常严格，很干净，因为它法律很严格，保持很干净，你不可以随便丢垃圾，对不对？被逮到的话，最高罚款将近400块美金，甚至最后有的人在餐桌上，咖啡馆咖啡店的餐桌里面用完以后拿那个 napkin 这个什么纸巾啊， napkin 用完了留在桌子上，你没有收起来，就丢垃圾桶里面去，也算是扔垃圾。你要罚。所以为什么新加坡能够保持那么干净？就是因为法律很严格。巴基斯坦法律很严格，回教极端国家，抢劫怎么罚你？如果逮到你， 我有一次在报纸上面看到一个话剧师团，年轻人大概20几岁，又很壮，可是坐在轮椅上，两条腿没了。新闻里面就解释了为什么他这样，因为他去抢劫银行。所以你去抢两条腿，走去抢劫银行，就两条腿把你砍掉。他们是按照圣经《可兰经》里面也有圣经，是耶稣的四福音，马太福音第五章里面开始不是有讲吗？我们刚才读到，我后面已经读这个，眼睛犯罪挖眼睛，手犯罪砍手，脚犯罪砍脚。他们是按字面来应用圣经的。回教的《可兰经》有75%跟我们圣经一样的，因为那个穆罕默德，他们的创办人是曾经跟一个犹太的拉比住在一起，所以他有很多东西是copy过来的。所以基督徒不犯罪，不是因为怕刑法，不敢。当然你怕神惩罚你，神是公义的嘛，都会有罪人无罪。如果你真有这样一个心，惧怕神的刑法而不犯罪，你说好不好？好不好？还不错嘛，对不对？还不错啊！你有敬畏、惧怕神的心，怕神惩罚，因为神真的是会惩罚的，他不以有罪人无罪的，他惩罚只是有他的时间快和慢而已。神不随便放肆，我们随便去犯罪，不会。所以你怕神刑法而不犯罪，我给你60分。第四，基督徒不犯罪不是因为不能犯罪，不能跟不敢是有差别的。不敢是因为怕神的惩罚，不能是因为敬畏神。创世纪第39:9，那个约瑟的故事我们很熟悉。这个少年人很英俊，所以很潇洒，那被卖，被哥哥们把他卖到埃及波提法官长，把他买到家里面去做打杂。后来看他很忠心，很了很不错，把他升做管家，了不起哦。可是呢，可能这个波提法呢，公事太忙了吧，忽略了他的太太，所以这个太太呢，就看到这个年轻的貌美人英俊潇洒，所以就趁机回去要勾引他上床，一次又一次，所以又试着尽量躲避。所以这个主人的太太呢，又一找机会嘛，一天又看到家里面屋子里面没人了、又要去勾引他。结果又是讲了一句话，39:9，我怎能犯这罪得罪我的神，我怎能不能。所以基督徒不是不敢，就是说不能。不能是因为我们敬畏神，我怎能表示。又是在其他45章里面有提到，跟他哥哥们分享，我是敬畏耶和华的。所以如果我们是敬畏神的话，我们就不能犯罪。更好的是基督徒不犯罪，是不要犯罪。不是环境迫你的，不是，是你自己很清楚，我不要犯罪。我不要犯罪，基督徒不犯罪是因为爱神，也是因为知爱，这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爱神的缘故，所以我不犯罪，因为我知爱神，我不犯罪。同时也是因为我们有胜过罪恶的能力，我们有着宝贝放在瓦器，可以胜过一切，也显出莫大的能力来。圣灵的大能帮助我们胜过一切的罪恶。曾经有一对大陆的年轻人到美国来留学，他们已经有了大学的学位， 到美国来念研究所，抱着很大的期望来到美国。大部分来到美国留学的，大部分都不会想要回去。如果能留下来，毕业后留下来，都会留下来，有机会多。所以这对夫妇也是一样，念完毕业了，研究所念完了，有毕业了就找到工作，找到工作不久了，夫妻就工作了，然后很快就有床。我们常常听到了五子登科嘛，知道吗？五子登科，有妻子、儿子，还有什么
帽子，
还有什么子，银子，还有什么子，物子，什么子都有，七八子登科都可以，你数下去太多了。很快，在美国要好几子登科都可以。很快他们，而且他们工作十年了，连有些的成就也是处继续了，可是他们还不会满足，要更上一层楼。但是有一天被基督徒邀请去参加聚会，在聚会中认识主，悔改，接受耶稣做他们的救主，生命被翻转，很热心，很追求，很爱主。有一天主对他有更大的要求，他们心里面的计划是，我们要在美国住美国梦，更上一层楼，要拥有更多的财物。主对他说，你不要在美国住美国梦，你要为我回去中国住天国梦。啊，心里面挣扎好久好久哦，挣扎好久。那我十年所做的这些成就就泡汤了嘛，全部要放下，要回到中国住天国梦，为了中国同胞的灵魂。最后神以约翰福音21章的那一段对彼得的问话制服了他，经过很大的挣扎，主对他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你爱我比这些更多吗？他想服了，跟公司老板辞职，说我们要回国去，我所信任主要我回中国去为他做见证。老板说，你不必辞职，我们公司正好要拓展到中国去，那我就派你去中国嘛，那你不是两全其美吗？又可以在我们那边公司工作，又可以在那边住天国梦，传福音，不是很好吗？啊，就是很好，神开了一条路。所以老板说，那我就带你先去中国出差一次，带你去看一看市场了解。所以老板就带他去。去到了中国，白天就去了解市场啊，一些认识的公司，这个公司所认识当地的公司就带他去看去了解。晚上，当地的消费商、发展商就带他们去消费。所以这个年轻人基督徒就跟着老板走了，对不对？跟着老板跟当地的人走，把他带去哪里？带到一个地方，然后呢？一进到那个地方，老板就被带到那个地方，他就带到另外一个房间里面。他一进到那里，马上就不对劲。外面的天气那么冷，里面的小姐穿的那么清凉。哦，不对了，这个场合我不能来的。那怎么办？老板就被人带走了，那小姐的门也把他关上了。那小姐拿了一盆水过来，那个生命叫做什么？沐浴的沐啊。木柱就是洗脚的变相的一种东西了，给你洗脚洗就洗上床嘛。所以这个弟兄马上就来不对劲，哇，脑筋一转，对着小姐啊，告诉你啊，我的身体只有我太太可以碰，谁都不能碰，所以请你把门打开，把水拿过来，好，那么我自己，你就坐在那里，我自己洗脚，你看到吗？所以他自己一边洗脚，那做错意思嘛？洗脚，长消磨时间，一边就跟那个小姐传福音。后来回到美国，还寄了一些刊物、圣经给他。结果下场如何，我就不知道。刊物里面在讲，基督徒可以不犯罪，是因为我们有能力可以胜过罪恶。 我们没有能力禁止鸟从我们头上飞过，谁有这个能力啊？乌鸦告诉你哦，不准你从我头上飞过，我就禁止你。
真的有吗？你脚飞，你脚它飞照它飞，对不对？搞不好飞到你头上，放了一堆鸟粪上去。
我们没有权利禁止它，但是我们有权利阻止它在我们头上住窝。所以我们基督徒可以不犯罪，求神特别帮助我们，盐和光有防腐消毒的作用，杀菌驱走黑暗的功能。你记得列王记下第二章第十九节到二十二节，以利沙先知到了耶利哥城的时候，耶利哥人非常的高兴，欢迎这位伟大的先知，然后对这个先知有个要求：先知啊，我们耶利哥城的地势很好美哦，可我们这里也有一个水泉，你知道以色列国是个旷野沙漠地带，水是非常重要非常缺乏的，所以有水的这是宝。可是耶利哥城有一个水泉，可是他们对先知说这个水泉放出来的水有毒，所以我们牲畜啊喝了以后就会死掉，浇那些植物浇了也会死掉，那些果子呢还没熟就掉下来了，所以希望先知帮他们解决这个困难。以利沙说拿一个新的罐子把瓶子里面装满了盐，然后他就拿到那水泉的源头，奉耶和华的名把那个盐倒下去，就把那个水的毒给洗掉了。所以盐有这样的一个功用，防腐消毒杀菌驱走黑暗的功能，这是我们基督徒的功用，我们在世界上是光是盐的一个功用。我们不能与世人同流合污，我们有力量可以胜过罪恶，我们有力量可以消除罪恶。所以我刚才说了，基督徒的地方罪恶就减少。第三，盐和光都有一个潜在的能力，有一个潜在的能力，看不见的能力。我们腌，刚才我讲了，我们腌那个咸蛋，把那盐加上去，蛋就浮起来。所以盐本身有一个看不见的能力。假如你很想游泳，可是你又怕溺死，那我会介绍你到一个地方去游泳，不会有意外。那你都知道啊，对，以色列的死海。那为什么以色列死海你去游泳不会死呢？因为里面一般的海水的盐的分量是 3.5， 然后犹大城盐湖城的盐是 22%， 犹大城的盐湖 22%， 可是以色列的死海的盐的分量是 25% 到 35% 不等， 25% 到 35%， 盐分很浓。我92年到以色列过去，你跳下去起来的话，满身全身都白了，都是盐巴，你就潜水要潜下去，潜不下去他就把包就推出来，你躺下去整个就浮在水面上，你坐在死海的上面可以看报纸，下面没有胶圈什么都没有，你就浮在那里看报纸。因为盐分很多，所以盐有个潜在的能力可以把它撑起来。光也有潜在的能力，所以现在你看太阳能 solar， 科学家利用这些太阳能等太阳的一个潜在的力量来做很多很多的用途。基督徒有潜在的一个能力，假如你看那个哥林多后书第4章第7到12节里面这一段的经文， 保罗说的，我们有着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出莫大的能力来处理神，不是处理我们。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知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知死亡。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身在我们身上显明出来。因为我们这活着更是常被耶稣被交于死地，使耶稣的身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这样看来，死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却在你们身上发动，闪出产生很大的一个力量。我们有着宝贝放在瓦器，这宝贝是什么？你有没有这宝贝？这宝贝就是基督复活的生命，圣灵的大能。这宝贝放在瓦器。保罗写哥林多书这一段后书的这一段经文，它的背景是使徒行传，记载在使徒行传里面是14:5-19:20。保罗13的时候，跟着巴拿巴被安提阿的教会差派出去做宣教士，有马可、约翰跟着做帮手，结果在庞菲利亚的别家，他就半途而废了。马可、约翰就退出去了，保罗、巴拿巴继续的往前走。他们呢到了比西底的安提阿，你要记得我圣经里面首先说两个安提阿，一个是叙利亚的安提阿，是在以色列国的北边靠海边的。那个被拆派保罗巴拿巴是从那个安提亚拆出去的，然后比西底的安提亚是在亚细亚这里边的一个内陆里面那个小城。他们就到了比西底的安提亚以后呢，又到以哥念，到了比西底安提亚受逼迫，他们又走到以哥念传会，又被一般犹太人反对的逼迫，他们就逃到路士德。保罗逃到路士德传福音的时候，那一批人从比西底安提阿、从以哥念，就一直追到这个路士德，松动当地的犹太人起来逼迫保罗，就用石头打他，把石头把保罗打死，认定他是死的。那死尸城门关了以前，就要把他拖到城外丢哦，不能让死尸在城门关的时候。关了以后留在城内，这不洁净的，所以把他拖到城外。他死了嘛，拖到城外就丢在城外，认定他死了就让他死了。那么保罗传福音被他带领信主的基督的门徒就要去收尸嘛，结果怎么样？保罗活起来了，保罗活起来了。哎，如果是我的话，你想打到死，用石头打到死，你不可想象。我们这里要捡石头，这边稍微还多一点，你是山上来，如果你在这个平地上去捡石头，沙漠还是多一点点嘛。如果在台湾啊，在中国国内哪个城市哪里这么方便捡石头啊？对不对？哪里有石头啊？那以色列国是沙漠，到处都是石头，所以耶稣传福音的时候也好，保罗传福音也好，他们随时可以拿石头打。到现在加沙你还跟以色列在哪里骂，这常常有那些年轻人石头满地都是石头会捡起来了。所以你了解他的背景，很多石头的，所以那帮人在以这个路士德就随手拿石头就打他，把保罗打死了，就打得很严重了才会死掉，认定他是死了，破皮流血，打到破皮流血，到处都是伤痕，严重不得了。如果是保罗，既然是活过来了，请假没有请假，没有一个月两个礼拜休假了，对不对？已经那么严重受伤了吗？怎么还可以动啊？不能动啊，休息嘛。你看圣经怎么记载，43:20，第二天他跟巴拿巴又到特比去传福音，使很多人做门徒。什么意思呢？我要讲的什么意思？基督徒是不倒翁，保罗就是不倒翁啊。那为什么他能做不倒？因为里面有个潜能。所以保罗说，我们有着宝贝放在瓦器这个生命中，宝贝在里面，这个宝贝有莫大的能力，说我们生命受敌就不知等等啊，心里作难，就不知丢弃，打倒了就不知死亡，打不倒，你把我压下去，你知道不倒翁现在里面有个铅块吗？看不见哦，不倒翁的里面下面有个铅块。所以你把它压下去， 进家去，离方把他又捡，你把他要过来这里，手一放又站起来。那保罗就是这样，你把他打倒了，他又起来；打倒了人一走，他又起来，打不倒，打不死。弟兄姐妹，盐和光有一个潜在的能力。世界，这个世界是有很多的灾难，特别是对教会、对基督徒有很大的逼迫。中国大陆的教会越逼迫，越怎么样？
兴旺，
越兴旺。中国大陆在没有共产主义管制以前，已经超过100年的历史。基督徒也不过还不到100万，而且很多很软弱、光明的基督徒多得很。经过了这40-50年的时间，政治压迫，压迫得非常非常厉害。我没有时间跟你们仔细的讲，可能你们有一些人也会知道。我很早就跟国内的基督徒还没有开放之前就跟他们有交往，很了解中国大陆的情况，所以迫害得很厉害。可是越迫害越信主，信主的越来越多。那些监牢里面看管监牢的这些公安的人迫害基督徒，鞭打他们，刑罚他们，他们还为他们祷告，主啊赦免他们，主啊不要把这罪归给他们。就跟耶稣基督一样，跟巴拿巴，跟这个斯提凡一模一样。哇，他们莫名其妙，我们鞭打你还为我们祷告，还为我们祝福，哪有这样的人呢？哦，所以他们说我们也是耶稣，好不好？信耶稣一起来做好吧。就是这样，所以很多基督徒在遭遇逼迫的时候，就有这个基督复活的能力，大能在他们生命中彰显出来，持守他们信仰，坚持到底，神的能力复辟他们，就为主做美好的见证，吸引很多人归主。所以解放之后，基督徒增加了很多很多，没办法统计的，一般说就是8000万到1亿的基督徒。公开的当然有，但是家庭教会的人数比较多。这些就是光和盐在遭遇逼迫的基督徒里边产生出来很大很大的作用。感谢赞美主，越逼迫越兴旺，有潜在的能力托住这些基督徒，使他们可以在患难中、逼迫中站得住，至死忠心。不是他们能，是主的能力托住他们。有些人被鞭打，打得很严重，打得很严重，可是真正他们感受到的没有多少，没有多少严重，这很奇妙。我在马来西亚传福音的时候，有一位姐妹是住在家住的新加坡，不过她在马来西亚那边，在我们幼稚园里面呢教幼稚园。后来她信主，我们带她信主，信主以后家里的人知道，特别是父亲很生气，很生气，气得不得了。他父亲不知道为什么对基督教有这么深的成见，这么不喜欢，所以后来他有一天就劝他女儿放弃信仰，不肯放。结果这个做父亲的把父母亲，特别父亲，把这个女儿吊起来绑起来，两个手绑起来吊他起来，脚离开地面吊起来，然后就一直打，一直打，一直打，打到这个父亲打到力气都没有了才走。但是这个女儿妈妈也救不了她，妈妈心里后来看到父亲爸爸这么打她，她心疼嘛。但父亲打出去救都没有劲了，你也打了没有就走，女儿还挂在那里，妈妈要解不开，因为有体重嘛，那个绳子是解死掉了。这个小姐妹个子很矮，大概4尺8寸还不到，瘦瘦小小，祷告主，祷告完了，那个绳子自己松下来，绳子自己松开，整个人落下来。后来他自己跟我分享见证，他说他爸爸鞭在他的身上大概有100鞭，拼命的打，拼命的打，最少100鞭，可是他感觉到了不到10鞭。这奇妙，对不对？很奇妙，神会看顾神，神知道你承受不了，承受不了，神会帮助你，神会力量复辟你。但是后来我不知道他父母亲有没有信主，以后我们就离开了当地，就到美国来了。
所以沿着光有一个潜在的能力，弟兄姐妹，我们有圣灵，我们有基督大能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谁也挡我不倒，除非我们自己愿意倒。你依靠神，神一定帮助我。保罗能，我们一样能。第四，眼光的本质是不改变的。民数记十八章十九节，那边告诉我们，神以祭司立位立一个约，这个约叫言约。你注意看经文的小字里面说不毁坏，所以眼的光的眼的本质是不会改变的。你把它把盐放到汤里面去，水里面去，有没有味道？有，它有味，汤啊水啊放在拌一拌以后，它自己融了就有味道。你把这个盐放到火里面去烧，如果你没有经验的话，你把那个盐放在那个锅里面，你以为把那个盐放在锅里面，下面放大火去烧它，然后你炒它，你以为一炒那个盐就溶掉了？不是，不是，不会溶的。除非你不是盐，是什么才会溶？
糖，
你是糖，哇，表面上很甜哦，很甜哦，对不对？结果呢，一到热，下面火一烧，就完全溶掉了。盐你放到火里面去炒。特别是稍微粗粝一点，你越炒它越硬，你越炒越咸。我们这里不少广东人，对不对？广东人很喜欢吃一种的鸡，叫盐焗鸡呀，盐焗鸡，中文叫盐焗，焖焗的焖焗，一个我这边一个油焗的焗，盐焗鸡。我在新加坡好多好多年，他四十多年，四五十年前吃过一次了。好吃的不得了，后来一直回味。后来我回去新加坡去找，地点还在，房子被拆掉了，因为从新加坡重新拆旧房子重建，找不到了，或者也失传了，儿女们就不要干父亲干的那一行了，找不到，摆在那个咖啡店门口那个饮锅盖了，好好吃。哎，现在巴西，我听说，阿根廷还是南美洲有。广东人在哪里用咬那个盐焗鸡，而且本地的人也会吃盐焗鸡，也用盐来焖的。我不知道，只是你们有机会，你们去找找看，用盐来焖的。所以盐不管你把它放到水里面软，它有味道；火来烧硬的环境，它还是有味道，更有味道。不改变，本质不改变。光呢？光是这样。白天的时候，你拿一个灯光，一个蜡烛光好了啊，放在阳光下面，有没有光？有。拿到房子里面来，有没有光？有，好像比外面亮一点，对不对？这个黑暗的暗房里面有没有光？哇、哦，那个光更明显、更亮哦。所以越黑暗，光就越亮，不受环境的转移。眼光的本质不受环境的转移。求神特别帮助我们。今天可惜很多的基督徒是攻击的基督徒，很少基督徒是压的基督徒。攻击跟压给你选择，你要选择做压是做攻击，大部分都要做攻击，对不对？你看那个攻击吗？哎呀，上面有个冠冕，旁边有两个耳环，对不对？然后呢，还有他项链，哦，那还有他的身上的羽毛是五颜六色的，漂亮的不得了。那尾巴是这样，羽毛转下来，好胸前的毛，然后站在哪里雄赳赳气昂昂。那他叫的声音也特别好听，对不对？你一听到你就起身了，哦，四步的，好像四半四步，哦，四步。天亮了起来吧，好美哦！鸭谁要啊？全身羽毛黑黑灰灰的，黑黑色，羽毛是这样的，
嘴巴扁扁长长的，那叫出来的声音是单声的，嘎嘎嘎，哎，抓起砍头了。走起路来，你喜欢吗？那八字形的摇摇摆摆，摇摇摆摆是这样的。所以攻击太多基督徒要选择做攻击，不要做鸭。天气晴朗的时候，鸭跟公鸡一样找生活，一样的找食物，对不对？你咕咕咕咕嘎嘎嘎，大家欢欢喜喜，天气好嘛，大家找食物。大风开始有刮大风的时候，你就看见有不一样啊，大风大雨就不一样了，表完全不一样。那个鸭呢还是在埋头不管不理，那公鸡呢有大风顺着跑，咕咕咕咕。哇，他紧张了，你注意，我很紧张，我常常注意这些的。在农村里面长大了，咕咕咕咕，很紧张。啊，风大了，你风大，风都带着你，赶快逃了，走了。我来不及走了，落汤鸡，对不对？也许可以，大雨来不及，太远了，走不到，找地方可以防避。已经淋得湿湿，跑到墙角下，严重一点呢，明天就死掉了。那有一些人下雨大雨他来不及找避难的地方，就在当场就在水里面泡死掉了。所以这是公鸡跟鸭不同的情形。环境好的时候大家都是欢欢喜喜，都是做基督徒。环境一来的时候就分辨是真是假，是好是坏。盐和光的本质是不改变的。保罗、巴拿巴、希拉这些当年的使徒、门徒、知识们，他们跟随主，他们真的是遇到很多的问题，被抓、被打、被关监牢，可是他们在没有放弃信仰，而且站得住，而且在监牢里面为主做美好的见证，带领监督全家归主。中国大陆一次公安对家庭教育的领袖说，我们现在不再抓你们基督徒了，是其中一个啊，不是所有的，说我们不再抓你们基督徒，因为罚款你们没有钱，对不对？农村里面的传道哪里有钱，没钱嘛，传道人凭着信心的，真的是很贫困的，但是他们爱主靠主，即使饿肚子我们还是要传福音的，是这样一种态度。所以你抓你们没用，罚款没钱，坐牢你们不怕啊？这一点就令他们更头痛了。坐了牢关了几个月，关了几年，放出去又去传福音，又来坐牢，把监牢当旅馆一样嘛，休息啊。但是更可怕的就是把你们关了监牢，见到里面的人全部都信耶稣啊，那么何苦抓你们呢？你看到没有，这就是基督徒，那是本质不改变的基督徒，不但不改变，而且是改变别人，改变别人，改变环境。求神特别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世上的盐，我们是世上的光。然后耶稣说，盐若涉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盐的功用，盐的好处就是它有味道，如果它没有味道的时候就完了嘛。这个味道是什么？这里的味道是讲什么？就是见证什么？我们的生命的改变，我们的见证，我们的热心，我们的爱情，我们的整个生命的转变，有味道。而且你是盐是光，你是盐是有味道，我要把味道给活出来。你失掉了那个味道，你做基督徒人生就没意义了。那变成什么？变成沙，变成小石头了，就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我们要了解它的背景。古时候，中东包括以色列跟中东的地带，他们沙漠地带，他们使用的盐是矿盐，或者是井里面挖井挖到的盐，都是像拳头那么大的，一粒一粒的。表层是盐，所以当他们找到这种盐的时候， 他们就右手拿食物，左手就拿着 一块盐球，盐的一块盐，然后食物咬一口填一下盐，吃了咬一口舌头填一下盐调味嘛，知道呢这个盐这块盐的盐全部没有了，那么就变成一块石块小石块，就把它扔在外面，被人践踏。古时候的犹太人信犹太教，他们如果是背叛了犹太教，后来他们反悔了，懊悔悔改，要重新加入犹太教，他们必须要躺在会堂的门槛的外面，那边躺在那里，被禁忌会堂里面的人从他身上踩过，表示他曾经失去味道的盐。所以盐若失了味，只能叫他在前面，人点灯不放在头底下，点灯若放在头底下就失去点灯的目的和意义，灯放在头底下就失去了，你就没光了。晨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怎么也能够隐藏，晨照在整个山头上，一看天也就看到了。你在贝埃利亚就可以看到很多，对，贝埃利亚那个海峡旁边有很多一个山，哇，整个房子都看得清清楚楚。你要看得更清楚的话，你到缅甸的东芝，我有一年到缅甸，后来到东芝去领聚会的时候，那个时候缅甸非常非常落后，到现在还是很落后，因为他不要开房，不要让外资去里面把整个缅甸搞坏了，搞脏了，搞砸了，所以他们公路有很多，像中国大陆啊，像其他的国家，马来西亚、新加坡要把它承包嘛，替他做公路，来税收嘛，来收税嘛，公路做好嘛，你不是运输方面就方便，他们不要，大概一百公里不到的路程要走差不多六七个小时才能够走到啊！哇，那个不得了，不得了，到处都是坑洼，一个洞一个洞，一个洞一个洞一个洞，整条路呢几千几百万几万个洞，修了这里那里就坏掉了，他们自己乱修嘛。所以那个车子啊，你坐那个车子就真的不头会受不了，比我在印度呢更可怕，摇摇晃晃，颠晃，摇摇晃摇晃摇晃，辛苦的不得了。我很担心那个计程车，那个计程车是没有牌照的那种私人的，那个小的 Toyota 两个门的那个 Toyota 的小车，他们拿来坐计程车。我跟师母坐上去，还有另外一位同工，他坐前面，我们两个坐后面。我很担心那个车门会掉下来，我很担心那个车门的那个轮胎会掉下来。哇，不得了，好凶！所以我开到半路，我们中间要休息吃午饭嘛，那些大那个路边的那个档子啊。你没办法，没事你也只好要吃卫生，不卫生另外一件事了。他祷告了，求主保守接近你。所以我们下来要吃午饭，我的师母就要上洗手间，要洗手。一上去，出来以后，那个 napkin 那个纸巾头上纸一把纸巾全部是血，他流鼻血，那个颠颠簸簸，整整的他流鼻血，流了很多。那我也知道这样的流鼻血从来没有了，一定是有问题。那也要感谢神，因为这样颠颠簸簸、整整的把它就整处，我们要去检查他的鼻子，所以赶紧我就把到缅甸东芝那个地方，有很多缅甸出很多玉嘛，那个东芝呢是加工的地方，所以那个地方领会完了，我就回头去仰光，我就把仰光的一些领袖的训练完了以后，我马上改完行程，但是因为刚好是阳历初一、初二、初三，所以那个飞机位全部满了，所以我把去那个柬埔寨的行程取消，叫赶快飞回新加坡、马来西亚，要到隔了两三天才拿到机票，飞回去马上去医生检查，医生切片的检查，最后的结果说他是鼻咽癌，长在左边这里，里边的有一个小小的那个里边一小段，像个眼睛这么大，那个地方发炎流血，从鼻子流出来的血，所以切片检查结果是 鼻咽癌，感谢主是第二期没有扩散，所以就留在新加坡好长一段时间。我到处走，他一个人留新加坡，有教会弟兄姐妹带他看医生，陪他看医生去做电疗， 电疗完了以后，我两年的任务也完了，就先教两年，我们就回到三井城，圣胡塞三井城那边，他们还没请到牧师，继续要我们回去牧会，就在那边去 Stanford， 去 Stanford 那边看医生。所以希望他，我们要的希望是一个好的医生，所以我的女婿是做这种电疗的 Radiation Oncology， 他是在杜上，但是他从来没有电疗过一个人有鼻咽癌的，所以他没有这种经验，白人没有的，都是亚洲人，特别是中国人，因为吃咸鱼啊，吃这种腌过的东西会造成，所以我们就到 Stanford 去了。他找来找去说 Stanford 有最好一流的鼻咽癌的医生 Dr. Lee， 是一个越南的女医师，很有名的，还有他的上面有个上司快要退休的，叫 Dr. 什么名我忘记了，年纪比较大的白人，所以就给他看。我们的医药费一个月2000多块，医药保险一个月2000多块，因为师母已经有这个病，你这个病例呢，你再来买保险，保险公司只有赚你的钱，那就变成赔钱。后来教会说没问题，只要你答应回来我牧养我们的教会，2000块、20000块我们都可以给你。是这样，所以我们就留在那里。啊，还好，过了没几2-3年，因为我们到了65岁，我们就可以拿退休了嘛，我就可以拿 Medicare， 所以我们因为教会省了一些钱嘛，就是这样，不一样。所以我的师母就在那边流出鼻血，所以那个路呢，就是一个洞一洞一个洞，很辛苦。我刚才讲的目的是要讲哪里，我现在扯到外面去了，所以就这样把它收回来。哦，还有5分钟，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城在的山上是不能隐藏。东至那个城，那3英里之外你就看到了，因为它在城上面。他在山上看得很清楚，所以耶稣说晨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所以我们基督徒是不能隐藏的，不能隐藏你的身份。你说哎呀，我基督徒偷偷摸摸的做，不要让人知道，在公司里面不要让人知道你是基督徒，因为你为什么不要让人知道你是基督徒，因为你大概你有很多弱点嘛，所以你就怕人知道，你的就人家嘲笑你是基督徒，怎么还这样还那样，还那么懒惰，还那么贪心，那么不诚实讲电话等等，不可以。基督徒就好像灯，好像灯台，好像盐是有味道，灯是放在灯台上给人看的。所以不要嘴巴上天堂脚下地狱。有的基督徒很喜欢做梦，有一天他又做梦了，又做梦，所以有人说你是做梦的基督徒。他做了梦就要跟人分享，我告诉你啊，我做这个梦很精彩哦，做梦中呢，梦中的天使带我去看天堂的地狱，所以我很兴奋，在梦中我很兴奋，天使就先带我去看地狱，所以把地狱的门打开，里面是很硬的，很暗，阴阴沉沉，往里面一看，奇怪，里面都是一双腿一双腿一双腿一双，没有上半身，都是腿。更妙的就是，更奇怪的就是，腿上就是写基督徒基督徒。哎，奇怪，那莫名其妙，不好意思问天使嘛，还没看见呢，看完天堂再来问。所以天使带来是看天堂，天堂一打开比较亮一点，一看，哎呦，更惊讶，整个里面全部都是嘴唇，然后呢，都写的是基督徒。所以他就问了，纳闷问问那个天使，为什么天堂里面都是基督徒嘴唇，地狱里面全部是基督徒的腿？他说：“你不知道吗？今天很多基督徒嘴巴上天堂，脚下地狱，对不对？身在身在身在，唱圣诗嘛，敬拜。身在身在身在，一离开礼拜堂，爱在爱在爱在，所以整个生活腐坏的不得了。所以你脚下地狱，嘴巴上天堂，太多这样的基督徒了。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好好的反省自己。”我要赶快讲完了，还一点点哈。牧师，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盐，不是世上的光。这个世界是我们的灯台，这个世界是我们见证神的地方，所以我们要借着灯台这个世界来发光，来发威。不要做无谓的盐，使人跌倒。不要做没有光的灯， 只能走向灭亡。做盐做光，是盐是光是身份，做盐做光是使命。我再重复一句这句重要的话，是盐是光是身份，做盐做光是使命。所以我们要认定身份，守住立场，站稳岗位，才能完成使命。我们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今天晚上把你的话摆在我们面前，是当年你带着门徒登山的宝训，我们今天也同样领受灯和光的教训。主啊，帮助我们，给我们知道你给我们有很荣耀很尊贵的身份，也给我们有极大的使命，活在这个世界上。求你帮助我们反省自己，让我们真的清清楚楚知道，我们是世上的盐，我们是世上的光，要为主做盐发光，做美好的见证，来影响改变这黑暗的社会，腐烂的社会，没有味道的社会。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也帮助我们自己先调整自己，反省自己，让我们知道我们的人生有没有味道，我们人生里面有没有宝贝在我们的瓦器里面，能够在任何的环境里面都站立得住，或者是我们遇到一些的艰难，一点点的困难逼迫，我们就灰心，我们就丧志，我们就跌倒。主啊，怜悯我们，帮助我们，听我们祷告，交托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